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星期将访问美国，美国总统川普将在其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与习近平举行峰会。国务卿蒂勒森与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星期天呢再次通电话，据信呢目的是最后敲定这次美中元首的高峰会。那么足见美中双方对此次川习海湖会的重视的程度。那么与此同时，有报道说华盛顿可能不会承认北京的市场经济地位。另外，川普总统对国际媒体说，如果北京不解决朝鲜问题，美国将会自行解决。那么此次海湖峰会将会出现何种交锋？美中能否真正的落实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所谓十四字方针？那么今天邀请华盛顿研究机构威尔逊中心的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 Mr. Robert Daly 来讨论这些话题。欢迎戴博。
你好。
我们注意到在星期天的时候啊，这个蒂勒森国务卿和杨洁篪国务委员又通了一次电话，因为在这之前他已经专门到北京去访问啊，就是亚洲三国之行的时候，似乎已经和中国已经把这个问题落实了。那么这一次在习近平马上就要来了，又通了一次电话，现在又有评论说这一次好像是不是双方都太拘泥于这样的一个礼仪了，一个礼节了，为什么你是怎么看的？
这个也没有什么不正常的这是他们第一次那个特朗普还跟习近平要见面，是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峰会，而且特朗普毕竟是没有这个从政的经验的他的这个周围的这些顾问也没有一个是中国或者这个东北亚的一个专家，这个我们早就说了所以这样的话，那个习近平那个特朗普为了他们自己的国内的那个公众形象，他们都想有一个表面上很成功的一个峰会，所以他们的高级助手要捋一捋这个议事日程，要保证没有任何人说出乎别人的预料的话，
是不是
重要的？
是不是还有这另外一个方面的原因，就是说关于这一次他们在海湖庄园举行这个高峰会的一些具体的一些事项，可能比如说出现一些分歧啊等等，比如说有这样一种说法，就是说本来川普总统要邀请习近平主席来打高尔夫球，但习近平呢好像不喜欢打，不会打，喜欢踢足球，而且呢在中国习近平就还曾经就是好像就是就是在反腐当中把这个打高尔夫球视作是这种资本主义的一个比较腐朽的这样的一种活动。
这个我可以同情那个习近平的，我也是踢足球的，我不喜欢那个打高尔夫球，他也不要到美国来闲傻，对不对？可是这些分歧肯定是有的。特朗普已经说得很清楚，中国应该解决北朝鲜这个后期问题。中国第一，他的那个利益跟美国的不是一致的第二是中国并不认为他自己负责解决这个问题，也许中国可以调整他的政策，可是他不会完全那个答应那个特朗普的要求。美国的贸易关系也是习近平知道这个贸易，美国的贸易逆差这个是一个问题，还有那个在投资方面，中国还是有很多不公平的一些条件，所以中国也许可以做一些调整，可是肯定也不会完全满足特朗普的一些要求。这样子的话，中方是要保证特朗普的要求不过分就可以，所以他们就需要就是这些比较微妙的这些语调要提前这些调整好，因为特朗普的目标主要他面临现在美国有那个俄罗斯这个丑闻，还是这个移民法问题有那个他的健保法案也失败了现在有一个新的这个税收政策，他的那些优先的事儿太多，不包括中国在内可是最近他没有一次很大的胜利，所以他肯定要经过两天的会议可以告诉美国人我为了你们美国人赢得了什么那习近平呢，他就是忙着准备那个十九大，他就是希望在中美关系当中没有什么太大的危机，我不惹事你也不惹事所以他要就是把很多那个照片或者很多声明就是送给中国说你们是被有一个那个非常伟大的领袖给代表的习近平在美国的形象很好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对中美关系有点不理他 就是把你所有的那个中南海的注意力转移到那个十九大，这是他们的目的。
对，就刚才你提到的，就是什么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两个人都有个人的这样的一种关切。那么这一次他们两个人在这个海湖公园啊，某种程度上像你刚才所说的那样，像是两位这个江湖上的大佬在一起要论论江湖。那么到底是他们在一起是真的就是说要现场临时就有可能会就一些具体的问题来真的来论江湖，还是像一般的分析人士都认为，就是说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这种高峰会往往都是事先定好了剧本，就是中规中矩的按照日程循规蹈矩的来进行这样的一个高峰会，做一个样子让两边
差不多是这样。其实你和我现在我们可以拿起笔，我们都可以把中方美方就是最后发表的声明写得比较准确，两个领袖就是经过他们很坦率的讨论，都是代表各自的利益等等，这些都会有的啊。当然就是啊，他们也要给美国人和中国人一个印象，就是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正在变为朋友，或者最起码是发生一些领导人之间的一些关系，不大可能，因为中国和美国的这个政治文化不一样。特朗普是比较随便的，心口开河，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可是那个习近平跟胡锦涛一样，作为代表那个所有的中国人，他有一点超过性格，比较严肃啊。一般的来说他离不开他的台词，他你说的他的剧本，我觉得这次也不例外。可是同时的话，这个也不真的算是失败，他们第一次见面，如果他们都觉得对方是一个讲道理的人，如果他们都说我致力于跟中美关，就是中美关系比较建设性，那就可以了，不应该有更高的一些要求。
那么你刚才谈到就是他们两个人，就是川普和习近平所共同可能关切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各自要给各自的这个老百姓，国内的老百姓一个交代。那么美国和中国到底有没有这种就是说最关切的问题是不是相同或者是类似，有没有就是实际上南辕北辙，就是中国很关心但是美国好像不感兴趣。
有问题是原来那个就是尼克松到中国去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共同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我们都是要抗衡苏联的。现在我们有一个消极的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要避免打战，可是这个不够，这是负面的，我们还需要一个长期可以持续的一个正面的搞好中美关系的一个动机。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是什么，而且现在在这个中美关系这个竞合关系当中，现在这个竞争多于合作，互相不信任，这个问题也是比较突出的啊。所以他们到底会不会找一个中美关系今后二十三十年来的二十三十年的一个新的框架，我觉得第一次开会不大可能，如果他们只迈出这一个步子那就够了。
恐怕朝鲜问题肯定是要谈。那么川普总统又发了一个推特说，这个中国假如你要不帮助我们来解决这个朝鲜问题，那么美国人就来自己解决了。那么会不会就是在这个朝鲜问题上会美国和中国双方呢都会有一个这样的相互的妥协，比如说北京说啊好，我要多给这个朝鲜平壤施加压力，那么美国呢可能会答应，就是说这个萨德，中国很关切的萨德这方面，我们比如说放缓一下步伐了，或者是这种可能。
萨德我觉得不会当筹码用，因为这个是牵涉到那个韩国人的安全，他们的人身安全，因为那个现在那个最受威胁的是他们的。可是比如说如果那个中国就是可以接受一些比较强制性的一些制裁，特朗普可以说那我们就考虑跟那个北朝鲜有双方的一些讨论或者谈判。我也不完全排斥这个可能性，可是我还觉得不管你怎么说，特朗普还没有做好准备，人也没有任命他的副部长，国务院的副部长没有，助理副部长也都没有白宫没有那个中国的专家，所以他还没有比较全面的考虑美国在东北亚在中国的所有的全盘的这些利益。这次他们见面不是做出大决定的时候， 就开始认识可以了。
嗯，那贸易肯定是要谈的，那么朝鲜问题肯定是要谈的。想说说这个军事交流方面，最近啊，就是我的同事采访了一些美国这边的一些军事方面的一些军方的一些人。那么美国的军方呢，对于美中两国的这个军事交流呢，似乎就是说有所保留，好像中国的这个国防部呢，他说哎，现在仍然试图势头很好，川普总统上任以后，这两国的军事还进行了正常。这样的交流，你对这个两国的这个军事交流会怎么看？
拭目以待，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今年春天很可能那个特朗普政府就会把很多比较先进的一些武器卖给台湾，这是一个问题。另外，特朗普会不会同意在南海进行这些自由航行的行动，也很可能他是受到很多这些方面的压力。另外，特朗普已经说了他要增加美国的五角大楼的预算10%，美国的海军的舰船要增加到350艘，这些都是给中国施加压力压力的所以我觉得特朗普这个签大概80天左右不给中国任何他可以考虑的一些信息，中国还不知道特朗普最后的那个对话政策到底如何。
嗯，我们还有差不多就是1分钟的时间，最后想说一说就是美中双方关系的这个定调似乎在过去历史上几十年都没有这样一致过。上一次蒂勒森到了中国以后，那么表示提出的那14字方针，就是北京一直所希望的新兴大国关系的原字原话。那么这个最终的这个所谓的海湖庄园的这个川习会，最后是皆大欢喜，还是真的就要落实这14字方针吗？
其实这个定调问题不只是特朗普他一个人说了算，我觉得那个蒂勒森在北京说的那些不对抗、不冲突、双赢局面的互相尊重这个是中方给美方写台词，美方的演员不太懂得这些台词的来源而说的，他以为只不过是
不小心说了，
他是觉得是崴脚司令，就是讲一点客气话，不知道他们有比较深的内容和一定的历史。所以这次那个特朗普对美国友好还是不友好，这个是来自于美国的文化和中美关系的一些长期的一些压力，不是特朗普说中美关系好所以就变得好习近平也是我们现在还是两个国家的人民、两个国家的公司、大学什么的互相碰撞的这么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我估计这次他们见面会比较成功，因为他们定调会成功，可是具体的成果不多。
好，我们拭目以待。好，谢谢戴博，非常感谢威尔逊国际中心的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戴博先生来演播室参加节目。那么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